第一章，我再也不会那样做了。照顾多重残疾的人从来不会让人感到无聊，生活总体上令人愉悦，但是在某个特别的时刻，你与灾难之间也就一念之差，大脑里需要时刻保持警惕才行。因此，为了让妻子吉尔能有片刻休息，我决定带着残疾的女儿金去参加一个发声训练营。2001年1月的某个周五，我和金出发从费城机场飞往佛罗里达。我们带了两个行李箱，还有一个外面印着“看见耶稣”字样的大盒子。停车的时候，金开始在随身行李里翻找吉尔忘了放进去的有声书，他开始小声抱怨。我们曾经想过把他的抱怨申请专利，然后卖给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们，无需再用水刑，只要给犯人播放金的抱怨录音，保管犯人会乖乖配合。当我们到达公交车站，我告诉金，我们必须等公交车，他的抱怨声更大，更烦人了。每个人都在看我们，我低头看见我的盒子，心里想，有没有办法把看见耶稣这四个大字藏起来？我看上去就像个宗教狂。公交车到站了，我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可怕的念头，我怎么才能把所有的行李和金同时搬上公交车？我决定先带金上车，然后再回来搬行李。当我带着行李上车时，我被后门夹住了，这一幕把金给逗乐了，他敏锐的幽默感被激发出来，看到我被门夹住还朝公交车司机大喊时，他咯咯的大笑了起来。去航站楼的途中太平无事，只要车在开，金就会没事。但是当我们办理登机手续时，却发现队伍很长，堵满了航站楼。我知道如果排队的话，肯定赶不上我们那趟飞机，所以就拖着行李和金直接上了电梯。我们一到安检的地方，两队乘客就合并了，变成一条更长的队伍。金开始抱怨，所幸的是他很善于在队伍里快速前进，他给前面的人靠得非常近，都撞上了他们。虽然被撞的人不舒服，但是当看到金是残疾人时，他们常常会让我们排到前面去。过安检仪的时候，金不愿意把他的发声机放在传声带上，他开始给安检人员争辩，在发声机上打字说，这是我的声音，我把他的声音夺过来放在传送带上，他又开始抱怨。当时安检人员特别关注我那个印着看见耶稣的盒子，一位非常认真的安检员极其仔细地做了检查。通过安检之后，离登机口关闭只有20分钟了。我看了看显示屏，才发现我们走错了航站楼，我们在 C 航站楼，飞机却在 B 航站楼，我们肯定赶不上飞机了。我拦下一辆机场小车，就是那种在机场里到处载人的电动车，求司机捎我们一程，司机同意了，捎上我们就走。但是当我们到达 B 航站楼长长的舷梯下时，却被一个打电话的男人堵在了身后。我们的小车发出响亮而长长的滴滴声，那个男人却没有加快他那令人厌烦的缓慢脚步。金看到我紧张起来，他又开始露出微笑。我们终于上了飞机，坐定之后，我开始放松肩膀，顺便帮金打开他所有的有声书。一位空乘人员经过，告诉金要关掉电子设备。金关掉了有声书，但却拒绝关掉他的发声机。我伸手关掉了发声机，金又开始抱怨起来。几分钟后，机长宣布，在我们前面有11架飞机正在等待起飞， 所以我们还需要15分钟才能起航。一听说这个消息，我们还要等。金彻底崩溃了。我本想对他说，金，如果你不停止抱怨的话，我们就不去迪士尼了。但是这正是我们本次旅行的初衷，所以我没有这样威胁他。那一刻我感到了又无助又尴尬，只好对自己说，这真是一个错误，我再也不会这么做了。第二天是周六，我回想了一下自己昨日的反应，才意识到我把记取线忘了。使徒保罗常常提到记取线，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会重复演练耶稣的死和复活。我把它叫做记取线，因为它正像字母 G。 耶稣的生活首先是向下进入死亡，然后向上进入复活。正如耶稣在地上生活，记取线的结局高过他的开端。这不仅仅是耶稣生活的模式，也是我们生活的模式，是我们每一天活动的模式。当我和金坐在飞机的后排时，真心感觉啥啥都不对，但使徒保罗却说，记取线就是基督徒正常的生活形态，我们的生活会映照出基督的生活。请记住，耶稣的记取线可以赎我们的罪，我们的记取线却不行。耶稣的记取线只有一次，我们却有无数记取线与他的记取线呼应。正如我们会看到，每个记取线都有独特的韵律，但是他们却有相同之处。第一是进入某种痛苦，进入到某种的受苦的里面，在其中罪恶被削弱或致死。第二是肉体被削弱，使我们更有耶稣的样式。第三，带领我们经历真实的当下的复活。当我想到旅途上的遭遇，其实是要开始一个记取线，整个旅程就由死气沉沉的灰色变得生机勃勃，多姿多彩。就像耶稣一样，我经历到了死以及紧随其后的复活，这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星期五的旅行让我精疲力竭，这是一个死，而这让我在星期六去教学的时候心里谦卑，这是复活。星期六坐在我前面的听众认真听我说的每一个字，我为他们的刻目感恩。然而位于人们赞扬中心会让人中毒，领袖们总是容易犯说得多听得少的罪，我一样。所以星期五的死是神给我的礼物，仿佛给我打了疫苗，帮助我抵挡成就和声望所携带的骄傲病毒。在记取线发生的爱的功课，总能出乎意料地暴露我们的内心。星期五那一天，在三群不同的人面前，公交车站、安检队伍、飞机上，我实在太关心自己的形象了。事实上，当我在公交车站想把有看见耶稣标志的盒子藏起来时，我是在以它为耻。这个标志一语中的，透过耶稣的降杯看见他，不要逃离他的软弱之道。事实上，这就是本书的信息。复活有很多面向。从佛罗里达旅行回来，我对金说，如果他让我在华盛顿特区的年轻生命宴席上采访他，我就给他$50。我采访他的时候提到佛罗里达之行，谈到有趣的地方，他又笑又拍脑袋，看到他这样真是让人开心。采访结束后，我站在一边，好让他从讲台上拿走发声机下去坐好。结果他当着250人的面在发声机上拼出了钱，换句话说，爸爸给我钱，这算什么复活。我和金在佛罗里达所经历的崩溃，在西方文明是西方文明正在经历的文化崩溃的缩影。不幸之风的兴起 和世俗自由主义的诱惑几乎影响到了每一个基督徒家庭。50年前，偶有孩子离弃信仰，我们会称他们为黑绵羊。如今几乎所有基督徒的家庭都有孩子离弃信仰，而这还只是冰山一角。萨拉是一位年轻的妻子，她在一所健全的教会聚会，却悄悄对我朋友说，我觉得我已经足够成熟了，不再需要婚姻了。你或许会这样说一个不成熟的男朋友，但是萨拉说的是，她的成熟超越了对丈夫的神圣誓言，她用了心理治疗的语言掩饰了她的背叛。萨拉的感觉控制了她的决策。可以肯定的是，她确实看见丈夫身上某些不成熟的地方，因此本能地抛弃了从小就知道的圣经的道德标准，在婚姻里要忠诚，转而去从现今的时代中寻找道德感。我把这种现象称为感觉主义。感觉主义将道德限定在这件事给我的感觉如何，或者你让我产生了什么感觉之内，因此忠诚变得不可能。而忠诚才是生活的粘合剂，感觉主义让情绪变为中心，意识则会扭曲并放大它们。我们会慢慢发现，继续线不仅能平衡我们的情绪，还会让它们鲜活起来。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像萨拉一样吸收了时代精神，引用威廉布特勒的诗《第二次来》中的话，就是无法坚守中心。那么当世界只关注自我，注视自我为圣，几乎疯狂时，教会如何才能继续生存，逐渐兴旺？我们将会看到，此时正是重新发现耶稣的死和复活之意义的绝佳时代。这就是我写作本书的原因，帮助羔羊的心腹，羔羊之妻预备受苦。但这并非一本教大家应对苦难的书，我的目标是将你们引到耶稣的死和复活里去，重新设定你对基督徒正常生活的理解，将你从愤世嫉俗和绝望中释放出来。接受记取线的应许会全然改变你安排生活的眼界，将你从满是怨恨、过度敏感、经常暴躁的世界中释放出来，邀请你进入耶稣的世界，一个充满喜乐、盼望和爱的世界。我们会关注两个阻止我们活出记取线的文化视角，一个是经理人的视角，一个是治疗师的视角。举个例子，经理人在飞机上看到我和金，会说你应该多花些时间跟金一起旅行，把太多的事放在一起做并不明智，比如演讲和照顾金，你应该带个帮手。哎，治疗师会对我说，你需要为自己做些什么，然后问你是不是有愤怒的问题，或者你有没有想过把金放在某某某之家里。无论是经理人还治疗师，他们都有些智慧，但是他们都错过了爱，他们想要确保安全，却错过了生活本该有的丰富。他们错过的不仅仅是神在我跟金的旅程中复活我的灵魂，教我从骄傲中救出来，还包括我小小的死给吉尔带去小小的复活。这就是爱的工作方式。当我对金感到羞耻和沮丧，在我身上反映出了教会的状态，我忘记了记取线。正如马丁路德在16世纪重新发现因信称义，我们需要在当今不幸和邪恶的思潮中重新发现记取线。记取线就像一颗钻石，每个切面都能从稍有不同的角度折射出耶稣的死和复活的荣光。接下来我们会跟随使徒保罗一起旅行，看看他在著作中如何教导，在生活中如何活出记取线。你或许会觉得我过度强调了记取线的重要性，但是 使徒保罗确实写记取信多过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是罗马书和加拉太书的焦点，但是记取信在腓立比书、哥林多前后书、罗马书的六章、八章、哥罗西书一章、三章、以弗所书的一章中都占了主导，同时还塑造了腓立明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和使徒行传。以腓立比书为开始，让我们来重点看看保罗关于记取信的著作。我曾向一群牧师解释记取信，他们很奇怪为什么他们以前从来没有听过。其中一位牧师说，我猜是我们关注神学多于实践。我说不是，是我们的神学视野太狭窄了。我的目标是在我们的罗马书和加拉太书视角上增加一个被忽略的保罗视角，记取信。接下来对记取信的每一点理解，对它如何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情绪，都会越来越清楚。以下是我们将会在本书中看到的纲要。第一部分，发现记取信，介绍记取信，探究记取信与宗教改革三大真理之间的关系。一、肉体；二、因信称义；三、与基督联合。这些真理因为缺少了记取信这个要素，导致他们在神学上的不平衡，以及我们将其活过来时的软弱。第二部分，与耶稣同死。在这里我们开始跟随记取信向下死，然后向上进入复活。第二部分首先概括了三种类型的记取信，然后深入查考悔改的记取信。我们在那里致死我们的罪，接着考察受苦的记取信，外来的苦难带我们与基督同死。第三部分，爱的领导。通过查看耶稣在爱中领导，我们会探索爱的记取信。在此，爱引致受苦，我们会考察爱的 DNA， 即谦卑和道成肉身。我说的 DNA 是指透露在整体中的深层结构。我们还会看看现在实力出不来和将谦卑当作偶像的危险。第四部分，与耶稣基督同复活。关注记取信的复活的那一边，我们会发现保罗乃是通过复活的视角看待生活。当他在自己及其同工的生活中活出耶稣的死和复活，他就编织出爱的花坛。我们会跟随保罗一同旅行，去发现耶稣同死同复活的生活是怎样的一门艺术。第五部分，建造记取信共同体，将我们的焦点从个体转向共同体。保罗运用记取信重新塑造了整个的共同体，将它显出耶稣的形象。我们下到古代世界里的日常琐事，看看保罗如何积极地运用记取信来对抗拦阻福音，构建真正的耶稣共同体的文化。本书关注的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活出福音，所以我会把我自己和另外一些人的故事穿插在其中，包括路德、特雷莎修尼、乔尼、艾瑞克森、塔达的故事。但是我们最关注的还是使徒保罗为了耶稣并进入耶稣而展开的旅程。随着他的旅程，我们会谈到露水的一次性杯子、做冷板凳的曲棍球运动员、名叫埃德的羊和一大堆日常的问题。这些故事不是为了展示记取信，而是他们让记取信有了形体，目的是帮助你在耶稣的死和复活的光照下重塑你的故事。有了形体指的是你赋予了一个想法可摸可见的形体。欢迎加入我们，共同进入福音的惊奇之旅。